有时想下这个世界里面怎会有美好呢？但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发觉不单止有美好，还有完全的美好。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特别在近代，我们时常都有一个警惕，不要那么容易相信。但我不知道最近或者这两天，你的电话的来电有多少你看到就是说不要接。有没有一些信息出现在你的手机里面，你看了说啊，千万不要开。其实呢，我想这个都是一件挺可悲的事，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发觉很多事情不要那么容易信，是吧？骗徒的手法层出不穷，虽然呢，或者我们说啊，应该自己都要留意，或者应该特别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但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感觉到很不安，唯有就是什么呢？千万不要那么容易信，是吧？但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又知道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去信靠上帝。无论我们的生活需要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难处，好像我想近期呢，家长就开始在这里头痛，为一些要升学的子女呢，是不是作出一些好的选择。也都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健康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面的压力，我们都是要学习去信靠神。而另外一方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也都会用尽各种的方法来引诱我们离弃上帝，不要信靠祂。那信靠上帝容不容易呢？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很熟悉的一节经文，在马福音的第九章24节就说什么？我信，但我信心不足，求主帮助。其实这个是真实的，我们软弱，我们信心不足，但是我们可以求主帮助。在福音书里面，其实我们都会看到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有信心软弱的时候。虽然他们时时都见到耶稣行很多的神迹，但我们有时都觉得为什么这么论尽的又没有信心了。不过当我们看回在主上十字架之前，他特别用了一个神迹去帮助门徒建立他的信心。这个神迹就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第一至四十四节，也是今早我很想跟大家一起去看的一个的经文。大家的程序表里面都已经登了，那不过我都会将经文是按照我们的信息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它的书的目的是很清楚的记载在它的结束的第二十章那里。它说耶稣在他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录在这书上，但记载这些事是要使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使你们信他，好因着他的名得生命。约翰福音呢，是跟其他的三卷我们叫做对观福音，即是马太、马可、路加呢，是有很不同的一种写作的情况的。因为呢，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呢，他没有很详细的记载其他福音书讲述的耶稣基督的生平的事工和他的教训。他特别提出了七个神迹，是来到很重点式去证明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所等待的那位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而人可以因为信他得得着上帝要赐给人丰盛的生命和永生。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七个神迹，大家可能以往都有机会可能接触过。我们发觉十一章的神迹就正正是七个当中的最后一个，也都可以说是一个高潮来的。因为我们看回这个神迹，它比较上是独特。首先呢，这个神迹只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其他福音书是没有提到的。有些人的猜测呢， 就因为可能这个神迹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或者会不会是因为初期教会发展的时候他仍然是在生，为了可能保护他呢，就没有提到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呢，约翰福音写成的时候呢，就比较是后期的， 是在大概主后的九十年度，或者可能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不在世了。但是我们也都肯定一点，就是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也都可以说呢，是耶稣基督在众人面前所行一个最大的神迹，因为是一个从叫人从死里复活过，是吗？咁而当我哋细心去睇呢个嘅神迹，起码约翰福音嗰个记载里面咧，喺第一至到第四五节里面，我哋就发觉信或者相信呢个字咧，其实一共出现咗八次咁多嘅系。如果我哋亦都睇翻跟住呢个神迹之后嘅记载咧，亦提到就系话，就因为呢个嘅复活嘅神迹，有好多嘅犹太人就相信耶稣，以致引嚟咩咧？就当时的宗教领袖大祭司和那些法利赛人呢，就决定一定要去杀害耶稣了。当你也看回这个神迹的记载的时候呢，约翰用了大概44节去记载整件的事。但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关乎到拉撒路的复活呢，其实只有7节的，是由38至44节。咁换言之，成个嘅记载里面咧，只有1/6嘅经文系真系讲关于个神迹点样发生，而其余嘅记载咧，反而系更多嘅去讲述主耶稣点样帮助佢个门徒，帮助拉撒路嘅家人或者所有在场愿意忠心信靠佢人咧，系点样嘅能够喺困惑同埋无望嘅当中，仍然系有信心。所以呢个神迹，很重要就是要建立跟随主的人的信心。今天我们会不会都会因为有困惑或者在无望的情况里面就失去了信靠神的心呢？有没有？我相信是一定有。你和我都曾经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候，觉得要继续的信靠上帝是不容易的。不过我们这样就是就好似呢个神迹嘅记载里面，主系知道我哋嘅需要，所以咧佢愿意去帮助跟随佢嘅人，点样去面对困惑同埋无望，而继续嘅信靠佢。而我哋继续嚟到去研读呢段经文之先咧，邀请大家同我一同嘅祷告。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感谢你。当我哋一同敬拜，我哋用诗歌祷文你都是去赞美歌颂你的时候，主我们感恩，我们知道你是那位不单止是坐在天上，也都是与你自己儿女亲近的主。我们感恩我们的赞颂是你悦纳的，我们更加感恩我们每个人的需要也都是主你体恤明白。愿意主这一刻，主你藉着你的灵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亲近你，也都能够从你里面领受到你自己给我们的帮助，将到每位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呈现在主的面前，求神你亲自的监察帮助我们。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件的神迹它那个的发生那个的原因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的第11:1，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住在伯特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抹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弟弟。姊妹两个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我们留意这段经文，他是一步一步地显明呢，这位患病的拉撒路跟耶稣是有很独特的亲密关系。首先他讲到就是说，拉撒路呢是住在伯特利。这个是什么地方呢？哦，原来是他姐姐玛利亚和马大的村庄。那是不是表现了呢？ 原来拉撒路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是和两位和耶稣基督很亲密的门徒，就是马大马利亚的家人来的，是他的弟弟来的。跟着呢又讲到就是说，不单止马大和马利亚是和耶稣基督很亲密，还有这里也很直接讲到就是说，拉撒路呢是主所爱的人。换言之呢，哇，这个关系这么特别，明显地耶稣基督不应该去忽视拉撒路的需要。我们也在生活里面试到这样的情况，是吧？当你很紧急很迫切需要一个人去帮助你的时候呢，可能你想，哇，如果有些特别的关系呢，是一定有帮助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两个姐姐将信息带给耶稣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好像没有具体讲到，啊，想耶稣做些什么，但我们可以深信他们有很大的期待，耶稣呢必定会有回应帮助他们。我们看回当时候呢，主耶稣是在哪里呢？拉撒路住在伯特利，但那时候呢，如果你看回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呢，就告诉我们听，在几个月前，就是这个的一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献殿节。这个献殿节呢，是犹太人特别纪念他们在公元前165年的时候呢，是因为抗拒这个当时统治他们的希腊人的皇帝，因为这个的皇帝呢就是亵渎圣殿，破坏犹太人他们所遵守的律法，于是呢引起了当时犹太人一个的起义，一个的革命。咁呢个嘅献殿节咧，就纪念咧佢哋成功能够将圣殿咧从希腊人嘅手中抢翻翻嚟，洁净圣殿之后咧，佢哋就有再重新嘅俾呢个嘅敬拜。咁献殿节咧就大概喺我哋今日圣诞节嘅时间，系十二月尾嘅系。咁所以我哋知道咧，耶稣喺嗰个时候喺呢个嘅耶路撒冷，但经文喺第十章嘅40-42节咧，又讲俾我哋听，因为当时的宗教领袖对耶稣很不满，所以在节期完了之后，耶稣就离开耶路撒冷了。耶稣又往约旦河的东边去，到了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说，约翰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约翰所说有关这人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许多人信了耶稣。耶稣离开了耶路撒冷，他那里不受欢迎，但他落到去约旦河那个区域呢，就得因为以前施洗约翰所为他作的见证，很多人来听他的教导，而且呢他也都在那里就是得到很多人的欢迎。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当拉撒路病危的消息传到去耶稣在这个的约旦河附近的地方呢，其实那里离开伯特利呢是大概有一日的路程那么远的。我们看到耶稣很忙碌的服侍，突然间就收到拉撒路病的消息了。耶稣的回应是怎样呢？让我们看这个的第四节，那里这么说，耶稣听见后却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为要使神的儿子藉此得荣耀。耶稣素来按马大和他妹妹以及拉撒路，他听见拉撒路病了，仍在原地住了两天，然后对门徒说，我们再到犹太去吧。门徒对他说，拉比，犹太人近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再到哪里去吗？第九节，耶稣回答，白天不是有12小时吗？人若在白天行走，就不致跌倒，因为他看见这世上的光。人若在黑夜行走，就会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耶稣说了这些话，随后对他们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就说，主啊，他若睡了就会好的。耶稣说这话是指拉撒路死了，他们却以为他是指通常的睡眠。于是耶稣就明白地告诉他们，拉撒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不在那里反而欢喜，为要使你们信， 现在我们到他那里去吧。于是那称为底土马的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我们很想象的情况，马太马利亚呢可以说十万火急咁嚟到送信俾耶稣，啊，拉撒路病咗啊！点知咧？耶稣嘅回复咧就令人系好困惑嘅。佢只系话拉撒路唔会病死，同埋咧呢个病咧系会带嚟一个意想不到嘅美好后果，就系咧神嘅儿子会得荣耀。我相信当时同耶稣喺埋一齐嘅门徒咧都会觉得好困惑。好有多疑问，如果这个是你所爱的人病，为什么不快点去帮他呢？就算他不会最后病死，但是病患都会令人很辛苦的嘛。如果你爱他的，为什么不快点去医治他，不用他受这么多肉体的苦呢？或者为什么没有更多的慰问呢？是又这样说，如果要彰显主的荣耀，为什么不即刻在众人面前令到拉撒路病好呢？其实门徒都知道耶稣是有能力医治，甚至怎样呢？可以隔空医治，是吗？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呢都讲到话，有一次有一个大臣来求耶稣医治他仔，耶稣都不需要去到那个病者的家，他只要讲句说话呢，那个病者就怎样就好翻了。所以耶稣毫无行动呢是令人是觉得很困惑的。当然或许有些人会想，唉，那件事比较小一点，现在你在做大事嘛，因为很多人在等着你的帮助，不要去住了，横掂都不会病死。又或者有些人甚至这样想，会不会是因为耶稣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很多人反对他，刚才门徒都讲过了，哇，你去那里，那人用绳用石头打死你啊。咁伯特利咧就非常之接近呢个耶路撒冷嘅系，咁所以耶稣系咪为咗自身嘅安全，佢唔想去伯特利咧？咁点知咧？过咗两日之后，门徒就更加惊讶奇怪，因为耶稣话咩啊？拉撒路病死咗啦！明明话啊个病不至于死，点解而家又死咗？啊，会唔会耶稣你计错咗数啊？啊，你有啲嘢搞错咗啊？咁样？其实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类似的情况，不是很明白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有时候我们得不到我们所求的，我们就觉得，啊，神，你不明白我的需要啊，为什么你会忽视我的需要呢？又或者我们遇到这个挫折失败的时候，我们就问，神，你不关心我？或者一定是你能力不足，不能够帮助我？我们记得在旧约有一个人就经历一种这样的处境。约瑟本来是他爸爸最挚爱的，而且他也曾经做了两个梦告诉他，哇，你将来会有非常超凡的成就，甚至你家人都要在你面前下拜。怎知道他就发觉自己被哥哥出卖，将自己就卖了去远方要做人家的奴隶。我相信那时候约瑟一定都会很困惑，为什么神你又说你在我生命里面有计划，你又给我在家庭里面这么得爸爸的钟爱，突然之间好像什么都完全消失了，落在这个黑暗当中都完全不明白，不知道前景会如何。但我们在这件事情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有困惑但是不是能够因信仍然跟随主呢？我们看到门徒当时就这样的处境，耶稣说拉撒路死了，不过现在我们去叫醒他吧。门徒如果疑惑不信的时候，就可能会觉得不要去啦，去了有什么用呢？又这么危险。但是呢，我们看到门徒仍然愿意在困惑当中去跟随耶稣。我们怎样能够学习门徒一样在困惑里面仍然跟随耶稣呢？我想第一样，如果我们留意经文呢， 头先我哋知道马大、玛利亚肯定耶稣爱拉撒路，但而跟住咧，约翰亦都喺经文嗰个嘅记述里面，亦都再次提耶稣确实系爱拉撒路、马大同玛利亚。所以呢个提醒我哋喺困惑嘅当中，好重要一样就系我哋要肯定上帝对我哋嘅爱咧系唔改变。在困惑当中，我们要肯定上帝对我们的爱不肯变，不是因为环境顺不顺利，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好不好，也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祂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约翰一书的四章第十节就这么说，不是我们爱神，而是神爱我们，差祂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赎罪祭，这就是爱。每当我们在困惑的时候，当我们见到十字架，或者大家每次来到教会崇拜的时候，都有十字架在礼堂的前面，你有没有花一些时间在崇拜开始之前去细心的去看一看这个十字架呢？虽然好像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象征文，但就好像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十字架就讲俾我哋听，神爱我哋到个地步，系将佢所至爱嘅儿子为我哋舍去。呢、这个爱就系将神对我哋嘅爱永远唔变，系讲得好清楚。第二方面咧，喺困惑嘅里面，好重要嘅系我哋要相信主佢嘅应许。头先我哋话耶稣嘅第一个回应系乜嘢啊？这病不至于死，同埋呢个嘅病最终带嚟嘅咧，就系人会见到更大嘅神嘅荣耀。当然，我哋明白，若果耶稣能够医好一个病人，系彰显咗好大嘅神迹能力。但耶稣知道佢自己将会上十字架，佢个门徒会面对最大嘅信心嘅考验。所以其实咧，主特别用呢个神迹去帮助他的门徒知道他是有叫这个能够胜过死亡的能力。很多时候我们会面对一些难处，但就好像保罗他在传道受苦的时候，他提醒我们，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要相信主的应许，他的计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美好的。他愿意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不单止享受他的恩典，更加愿意我们能够见到他的荣耀，同埋同他一起去享受他的荣耀。所以刚才那首诗歌《丰盛的应许》是很好的。这个世界不能够拿走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美好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困惑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主为什么容许事情发生，但我们仍然应该因为相信主对我们的爱没有改变，也都相信祂的应许，那我们就要继续的也都跟随。在第二方面，这个神迹提醒我们，我们要在学习无望的当中仍然因为信就会看到神更大的荣耀。耶稣跟门徒说，我们要去伯特利。耶稣到了，知道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伯特利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六里路，有好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弟弟的缘故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我也知道，即使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对他说，你弟弟会复活的。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会复活。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对他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叫他妹妹玛利亚私下说，老师来了，他在叫你。玛利亚听见了，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那时耶稣还没有进村子，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就跟着他，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就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对他说，主啊，请你来看。耶稣哭了。玛利亚到了耶稣，某他人就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其中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盲人的眼睛，难道不能叫这人不死吗？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坟墓是个月，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那死者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定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了。我们知道呢，古代犹太人他们的坟墓呢，就是一种在一个石洞里面的。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在网上看过这些照片，或者如果你有机会去过以色列 去一些的、旅游学习的时候呢，可能都会见过一个叫做花园墓。当时候的犹太人呢，其实他们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家庭呢，是有一个的墓穴。当人死了之后呢，尸体就会摆入去这个的墓穴里面，等到若干时候尸体其他的部分都消失了，剩下的骨他们就会拿出来呢，就放在一个很大的瓦瓶里面，是来继续的是埋葬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刚才所讲到的情况呢，就耶稣和玛利亚、马大和所有的人就来到这个石穴的坟墓那里。这个图大概给大家看到个黄色箭嘴指着就是那个入口。但当时候呢，是已经有很大的石头是已经挡住了个门的了。所以耶稣说把石头挪开呢，对所有在场的人都非常之惊讶的。其实当我们留意马大和玛利亚见到耶稣的时候呢，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同一句的说话，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就是什么？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弟就不会死了。意思是说什么呢？耶稣，为什么你这么迟？我弟弟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四日了，还有什么能够做呢？这个四日呢，其实大家如果留意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姊妹送信息给耶稣的时候呢，可能他信差出发了没多久呢，其实拉撒路就已经死了。因为刚才我提过，就是说由伯特利去当时耶稣所在的约旦河呢，大概要一日的路程。然后呢，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收到信息是怎样？再留多了两日，然后呢，他先正出发去伯特利，大概一日的路程。所以呢，结果就有四日的时间，耶稣先来到伯特利了。死了四日，还有什么的盼望呢？但我们看到，其实耶稣真的故意留多两日，然后才来到伯特利。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当我们留意在福音书里面，大家知不知道耶稣有多次行过使到死人复活的神迹呢？记不记得耶稣行过多次叫死人复活的神迹？一次呢，就记载在 幾個福音書都有嘅嚇。馬可福音嘅第五章就講到咧，一個嘅管會堂，即係個幾有地位嘅人咧，叫做捱路。當時咧，佢個女病得好緊要，佢就去揾耶穌。咁當時耶穌亦都即刻就出發去佢屋企。點知咧，半路咧就遇到另外一個嘅需要嚇，一個患血瘤嘅婦人就嚟摸耶穌嘅衫，咁叫佢得到醫治。咁但因此耶穌就停咗落嚟。我相信嗰时挨楼定好心急噶，系嘛？啊，点知呢时候个信息就嚟就话咩？啊，个女死咗咯。咁不过耶稣话俾佢听，唔会担心。啊，咁跟住咧，耶稣就去咗佢屋企啊，就医治，就医使到佢个女从死里复活啦。咁所以呢个从死里复活嘅神迹咧，你差唔多可以话咧系唔超过可能一两个钟头之内就发生咗啦。系。咁第二个嘅神迹咧，就记咗路加福音嘅第七章。就讲到咧，耶稣去到一个加利利嘅城叫做拿恩城。咁当时候咧，耶稣去到城门口咧，就遇到一个系送一个嘅尸体埋葬嘅队伍。咁结果耶稣咧出于怜悯，就使到嗰个死者系一个寡妇嘅仔嚟嘅，就复活。咁我哋都可以相信咧，因为当时古时嘅习俗就系人死咗冇几耐之后咧，好快就埋葬，可能系当日都唔定。咁所以。那个嘅第二个嘅神迹咧，亦都可以话咧系好快脆咧，呢个死一个人可能唔超过24小时咧，就已经系被耶稣啊使到佢复活啦。系咁，但今次拉撒路嘅情况咧，就系死咗四日喎，系仲能唔能够复活咧？对好多人嚟讲，冇乜可能啦。系好多时候，我哋人咧都会因为见到一种好似无望嘅情况咧。就对上帝失咗信心，不过我哋要记住，我哋认为无望咧，系因为我哋用紧我哋嘅标准，按住我哋嘅知识、我哋嘅经验或者人嘅能力，无望对上帝嚟讲系一个唔存在嘅一个嘅词汇。有时候我哋话越系好似无望咧，其实。我要记住就是反为是一个更加大更加好的机会给我们看到上帝的大能。就是这么说，譬如说如果我家要预备一个简单的晚餐给家人，可能就算我有很好的厨艺，那我没有的，这个就算我有很好的厨艺，一个普通的晚餐呢都未必能够看到我自己的能力。但假如是一个节日，哇，很多的家人特别啲长辈嚟你屋企食饭咧，咁就好唔同啦，系嘛？咁就能够真真正正咧表现咧我嘅厨艺啦，系。同样有时候我哋见到无望绝望嘅境况，要记住喺上帝里面系绝对冇无望绝望嘅，系。所以我哋睇到耶稣跟住就系对马大同玛利亚讲，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他们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要使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的。说了这些话，他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了的人就出来了，手脚都裹着布，脸上包着头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走。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个情景？哇！这个出来的死人真是死人嚟嘅，系嘛？因为佢仲包住晒嗰啲嘅裹尸布。咁其实有时我谂下。哇！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其实有时候我哋咁讲，如果一个人病过好重，好翻咧都软弱无力噶，系嘛？即系落地行都可能困难。死咗四日嘅人复活，竟然可以喺个情况里面，其实成身咧都绑得好紧噶嘛吓，可以起到身，可以行得出嚟，或者系话佢真系活生生，真系好有呢个生命力先可以做得到啊！可能我哋自己活着都未必做得到。我们看到哇，这个复活的大能就是正正是耶稣基督 藉着这个机会被他的门徒看得到，没有任何的难处是叫信靠主的人是看不到神的荣耀。其实我们看回这个神迹的发生呢，也都很重要，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要在绝望里面仍然相信主。因为当耶稣吩咐说打开个坟墓的时候，其实可能他们会觉得是不是太迟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件很滑稽的事呢？为什么还要再伤我的心呢？是但什么令到马大和玛利亚愿意打开个坟墓呢？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看得到耶稣的爱。在十一章的三十三节那里说，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跟着三十五、三十六节就说，耶稣哭了，甚至旁边的犹太人都说，你看他多么爱他。即是说并不是只是轻轻的留下一两滴的同情的眼泪，耶稣的哭是令到所有在场人都看得到耶稣多么的爱拉撒路。面对好像无望的情况，什么令到神的儿女不会放弃继续的相信呢？其实如果我们看在这个的拉撒路的处境里面，我们不知道会不会都想，其实耶稣都知道他将会做什么，是吧？他将会叫拉撒路复活。如果我们的想法就是说，唉，可能耶稣心里面就说，不用不心急，等多一阵啦，那你就会很开心了，应该心里面都有点兴奋的，是吧？但竟然经文说耶稣在那个时候还大大的哭泣。那为什么耶稣会哭呢？很肯定是他很体恤当时玛利亚和马大心里面的悲伤，他明白他们那种的难过，以至呢他流出了与他们一同的悲哭的泪。我们记得很多时候在无望的里面，我们容易放弃去信靠神。我们看回刚才我们所提到约瑟的情况，他被买到去埃及之后，甚至呢是被人诬告，结果呢就要坐监。在坐监当中呢，似乎有个机会得到释放，因为当时呢当埃及法老的有两个大臣亦都因为得罪了法老呢，就被困在监里面。咁约瑟就为他们解梦。当时可能约瑟都会想，啊，这个是不是我能够即离开监狱的机会呢？啊，神竟然给我能够帮助到这两个大臣。但可惜是什么呢？结果那个能够得到释放的酒政呢，就忘记了约瑟，或者这么说，出了监之后你觉得，唉，都是不要再做些无谓的事了，听天再次得罪这个法老，因为我都不知道这个约瑟是什么问题，不要为他求情，免得我又再次遭祸牵连了。所以呢约瑟就没有被放出监。但我们想一下，如果在那时候约瑟觉得完全无望了，因此对神也都失去了信心，那他就失去了个机会，就是当这个法老发梦的时候，神就给约瑟能够为法老解梦，也就是因为为法老解梦的时候，约瑟就能够成为了这个埃及的宰相。所以有时候在无望的里面，我们觉得，啊，神好像没有帮助我，但其实原来神有更美好的计划。如果当日约瑟是因为这个酒政得到释放，那他的下场会是怎样呢？最多被回了家，怎会有机会能够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不单止得着荣耀权力，还帮助到他自己的家人呢？所以无望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仍然去信靠主有这么美好的旨意，我能够看到更大的主的荣耀。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在无望里面仍然有这份的信心呢？我想有两个的功课要学习。刚才我们讲过困惑里面要相信神的爱，但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停起只是相信，我们也都应该更加深的去明白神的爱。在这个 爱的关系里面，其实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今天，你觉得你对神的爱的了解，比起上一年，是不是深了呢？比起十年前，是不是更加深呢？比起你初信的时候，是不是更加的明白神的爱呢？就好像我们看到，细蚊仔呢，很多时候都不明白父母的爱。几时仔女最明白父母的爱呢？我们中国人说什么？养儿方知父母恩，是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经过很多的学习成长，我们才能够更加深的去明白神的爱，以至呢在好像看来无望绝望的环境里面，我们知道神的爱仍然是无改变。那怎样更加深的明白神的爱呢？我想第一就是我们需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更多的认识神。好像说我刚才举约瑟的例子，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神怎样的去带领一个的人，而在当中我们看到神那个应许不改变，我们看到神有更美好的计划为到约瑟来预备。很多时候圣经提供了很多很多神过往的作为，令到我们更深明白神的爱。而另一方面呢，就是信徒的群体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有一个为信徒的祷告，其中一句说话呢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我们要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但怎样明白上帝的爱是长阔高深呢？他加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当我们有一个弟兄姊妹的群体，我们因着大家去同的去经历上帝的爱，我们彼此的分享见证鼓励，就一个能够一同的在爱明白神的爱里面的成长。另一方面，在无望当中呢，怎样能够仍然坚持相信呢？很重要就是要寻求主的同在。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里面，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当中，来到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然后他才行神迹。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最好就是什么？耶稣一来到，第一件事就去坟墓那里，立刻就叫拉撒路复活，是吧？因为这个个都是想希望看到的神迹嘛。但反而不是，我们发觉如果要建立信心，耶稣呢先让马大玛利亚和众人学习明白到他的同在是何等的重要。就算我们看回约瑟的生平的经文里面，你都会发觉当约瑟做奴隶的时候，或者他坐监的时候呢，经文都提到耶和华与他同在。因此呢，约瑟是能够有这个的信靠，继续的是去寻求上帝的带领。寻求上帝的同在，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有点奇怪，上帝无所不在，他应该常常与我同在的。但其实很大的问题呢，是我们自己不愿意享受上帝的同在。所以当我们譬如参加聚会的时候，好像今早的崇拜，你有没有为自己或者为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的祈求，主啊，愿意在这个的敬拜聚会里面，无论透过祷告、诗歌、你的话语，我们一同的见证，让我们都经历你的同在呢？我们看到在无望的时候，上帝未必即刻会答允你所祈求，你未必即刻看到他所要作的神迹奇事。但若果你有经历到他的同在，你就知道他必定会带你经过这个无望的境况，而看到他的荣耀。所以最后鼓励大家，就是当日门徒很需要拉撒路的神迹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但今日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在这个耶路撒冷 頭先我講過啦嚇，有一個地方叫做花園叢，嗱有弟兄姊妹咧可能去過嘅係，咁有啲人認為咧呢個就係耶穌當日被埋葬嘅墳墓，咁呢個我哋唔敢絕對肯定，或者甚至好多人認為唔係，但其實佢一個好好嘅紀念嘅價值。當我去到嘅時候咧，覺得最大幫助係乜嘢咧？你行入去冇錯，見到一個空嘅墳墓，但係當你行出嚟嘅時候，佢個門口就擺咗一個嘅木牌，上面寫住就係、是、馬可福音十六章第六節，天使對嚟到墳墓嘅婦女講：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他已經復活了，不在這裡。今日無論我哋面對嘅係困惑或者係無望，要記住就係耶穌基督已經復活了。他已经胜过人世间里面最大最大的挑战难处，就是死亡。那今天有些什么是他不能够去帮助我们，是不能够带领我们去胜过的呢？你相信吗？耶稣讲得很清楚，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相信吗？我们一同祷告。我们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没错，今天的人生有很多的难处，很多的挣扎，这个世界给我们的绝对不是好消息，但我们感恩，就算即使在难处，无论在困惑或者在绝境的里面，我们感谢你，你仍然与我们同行，带领我们经过，也更加将你自己的爱，你的恩典向我们更大的显明。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难处的里面，在困惑的里面，与我们有这份的信心，我们祈求的是不单单我们自己得蒙拯救，我们更加愿意说，愿意主，你藉着我的难处，让我和所有的人能够看到你更大的荣耀。我们的仰望交托，是奉我们得胜的主耶稣的名义求，阿们。